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前段时间啊，我们讨论了亚拿尼亚欺哄圣灵立刻受到了审判。我们今天其实也挺诡诈的，为什么没有类似这样的结果呢？神的圣灵是否也双标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要回应小妮姐妹的来信，她也提出了她的困惑。在圣经中，有些人犯罪后立刻受到严厉审判，例如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当场丧命，罗德的妻子一转头啊就变成了盐柱。但是也有一些人犯了更严重的罪，却仍然有悔改的机会，例如该隐杀人后仍然被保全，大卫犯了奸淫和谋杀后仍然可以回转，甚至新约中行淫的妇人也被赦免。小妮姐妹很困惑，为什么神对不同的人似乎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神在赐恩典和给悔改机会这件事上，是不是有多有少？甚至会不会让人觉得神有时严厉，有时宽容呢？小妮姐妹还提到，就圣经中也说过，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是怜悯谁。那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跟这句话是否也是呼应的呢？
谢谢小妮姐妹哈，她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难道关于给予恩典或是拯救这件事情或是悔改的机会，上帝是看心情吗？
对，这让我想起一句开玩笑的话，我做事是有原则的，我的原则就一个，看心情。
这个话我真的觉得还蛮贴切，表达出来心情哈。这的确是个很真诚也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呢，似乎有些人是立刻被审判，那有些人呢却似乎又是上帝给予他很多悔改的机会。首先一个非常清楚的，我们要认清一个关键哈，上帝当然是有原则，但是上帝绝不是看心情。讲得更直接一点吧，就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久稳定的一个上帝。
阿们。
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告诉我们，若是上帝是一个忽冷忽热好情绪化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就无法出现。是什么事实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帝所维护他在护理的这个世界，创造出各样宇宙运行的这些自然法律规则的这个世界，还包括我们人类本身的存在跟繁衍，一直到从他开始有一直到现在为止，是不是还是一个持久的稳定的在被维系运转当中？
没错。
对，这就见证了那位创造他的神呢，他的本性绝不会是忽冷忽热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的。神也说他自己是节制的跟秩序的神。
阿们。
所以说呢，神的本性就是我们要很确定，神是全知全能全在
全善。
哎，他还是全善，然后他是爱，他是圣洁，是公义，这一切都彰显什么？神是稳定的，他不是一个情绪化的。而圣经当中呢一再强调的也是这样子，神是公义的，而且他的公义是很久的公义，神是慈爱的，他的慈爱是不变的慈爱。还有一个神的属性，神是忍耐的，不轻易发怒的。
阿们。
圣经当中有太多这样的金句，不管是神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或是人在认识神之后从神身上体会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先要把这一件先确立下来，就我们可以放心吧，他不是一位凭着心情好坏来决定是否给人恩典，就像他不是因为心情好坏来决定他是否要维持这个宇宙继续运转继续存在的神。
所以这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啊。但是小妮姐妹也提出了这么多的案例啊，我们确实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有的人犯的罪甚至比有一些人犯的罪还要严重呢？但是反而好像还活下来，而且还给了恩典，可以赦免。有些人一命呜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神是这样的一个性情，我们也确定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然后他是智慧有作为并且会与人互动会介入人历史的神。那么今天小妮姐妹的问题呢，我们现在的一个张力哈，需要被回答的地方呢，是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不过神的作为在我们人类的那个历史的这个作为的展现里面的话， 它确实会什么，有处理的方式是看起来不太一样。那一个不变动的神，那它又是按着什么样的一个好像原则跟标准来进行这些呢？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看。
嗯，
首先我们要强调神的这些作为呢，它不是一个单拎出来，就我们只看那个结局是怎么样的。神的作为是发生在有他的情境的，有他的环境的，是有他的目的的。
是，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事件跟今天相比啊，当时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以亚拿尼亚当初是初代教会刚建立的时候，还有就是亚伦的儿子献燔火被神击杀，这让我们看到初期建立的时候，神是需要彰显那样的威严，让人知道我们既要敬畏神，同时我们也是被神所保护的。但是像今天提出来的事件有一些的背景不是发生在初期啊，那又是为什么呢？
好，我们就一件一件好来看。
嗯，
那首先也很谢谢小勇回忆到，就是我们过去分享过那个亚拿尼亚与撒菲拉嘛，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呢，还要提到一个呢，他们是不是犯了罪之后，突然立刻就被击杀？哈，好像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提醒或是警告，他们一这样做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哈，教会本身已经有一个关于这个奉献所有的一切的形式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甘心乐意的，并没有强制性的说当你要给的话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给，好像才能符合一个标准要求。
嗯，
没有这样的。当那个亚拿尼亚哈跟撒菲拉嘛，向着使徒献上他们所愿意奉献的时候呢，彼得跟他们讲得很清楚，因为他们虽然卖了一份田地或田产，实际上那一份银钱他们是有留下来几分的，可是他们给出去的时候呢，却说是什么，是全部都在这里了。所以彼得讲什么，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没有全部献上，而是在于他们既然不愿意全部献上的话，你坦白的说是没有问题的。
嗯，
所以彼得不是讲他们很清楚吗，说你们的田地还没有卖，那的价银不是你们自己的吗？自己愿意要留一份或怎么样的话，也是由得你们自己做主，上帝不会去追究这个事情。
嗯哼，
但是来到神的面前，你说没有警告吗？已经有过一个警告，是跟他们确认全部都在这里吗？他们说全部都是。
嗯，
这就是当有一个已经跟你确认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的时候，你却有一个什么
故意，
一个完全故意。所以他们才说嘛，这是因为是一个属灵的虚伪，欺哄圣灵。那我在这边要强调什么呢？神并不是所谓的不教而杀，就是我没有给你警告，我没有给你提醒，我没有透过环境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该怎么样去做比较好，是合神心意的。实际上上帝是有的，但是他们却在每一个有提醒的步骤上面呢，明知故意。
嗯，
好，这个是一开始的初期在教会里面上帝行的这样事情，当然是有一个就是说立下一个界限。
嗯，
包括我们在旧约当中其实有好多这样的例子。
对，
但是在这个立界限的过程里面呢，上帝绝对没有什么讲看心情行事。
嗯，就是神他的标准是立在前的。
对，
嗯，
再来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九章里面讲到罗德的妻子嘛。如果看那个行为的结果啊，的确他就回头看一眼立刻就被那个定在当场哈。可是在他那个回头看一眼之前，请问上帝是不是也已经兴起环境让亚伯拉罕知道了为他们求情，然后也差派了两位天使亲自去到那边遇见罗德了之后，告诉了那个罗德他们为什么来这里，也让罗德全家包括罗德跟他的妻子还有那愿意跟他逃跑的两个女儿也都知道要怎么样在上帝这个行审判的愤怒里面可以取得生机，实际上都有给过。包括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那里怎么说的，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就很简单的这句话，回想罗德的妻子就是什么，因为他在那一刻他不是在一个没有上帝任何一个预备的情况下被上帝凭着心情而击杀，而是在上帝已经立下了原则之后，如果上帝真的是按心情行事的神的话，他会从天突然降火就毁灭掉索多玛跟俄摩拉，对不对？
对。
可是在那之前他先是什么，让亚伯拉罕知道他这个计划，给了亚伯拉罕的机会来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来求告，也亲自差派使者那边，实际上上帝是有给过很多属灵的警告。
是，看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啊，天使领着他们往外逃的时候就向他们说了，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已经就是一个警告了。
对，而且在警告之前呢，包括从亚伯拉罕那边一路这样看过来的话，其实上帝对索多玛跟俄摩拉的话，他不只是只有真理的审判，他其实也预留了很多能够领受恩典回头的时间。包括亚伯拉罕不是一再求吗，哪怕这个城里面只要有五十个人是义人呢，那个数目一减再减，
对，
可是真的等到那个时候，全索多玛跟俄摩拉的城里面居然连这样的人数都找不到，最后呢也只有罗德一家愿意接待上帝的使者。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强调什么，罗德的妻子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呢，并不是因为好像骤然之间啊被神的怒气，而是他自己用行动表明，可是他对神这样的一个都已经拉着他们家的手，然后一再明确的警告呢，他们是直接的违背。
其实拉着他们逃命，这本身就是一份莫大的恩典，你只要按照我吩咐的不可回头看，你就可以活命。但是呢，你非要在这个过程中违背这个命令，就好像你在等地铁，人家明明说不可以在地铁来的时候你跨进那个黄线，甚至往那个铁轨里面跳，我就偏不，我就往里面跳。
对，地铁呢，我觉得那个例子举得特别好。你说地铁那个黄线画在那里，那就是一个保护的恩典。
嗯，
知道我们常常会不注意、不留神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画上黄线在那里，而且每一次地铁要进站前都会不断有声音来警告，就是希望不要被地铁撞到，不要在那边遇到危险。
是，
所以其实，在罗德那个案例里面，也很明显的，就是说，上帝是什么？真理与恩典是并行的。
阿们。
我们还讲到，就比方说像该隐，他是另外一个例子。那该隐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哈，然后杀了那个亚伯，后来呢因为这件事情还被上帝，似乎我们看到说，哦，难道上帝你还赦免他了吗？你不是怎么让他还活着吗？在这里哈，我想我们要先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该隐在杀亚伯之前，上帝并不是没有给该隐悔改的机会，上帝并不是只有给他恩典而没有前面给他真理的警告。
嗯，
在该隐已经因着亚伯而心怀恶念的时候，神是不是已经一再的跟他讲什么？罪就伏在你的门前。请小友帮我们念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好吗？
好，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对，也就是上帝已经给了警告，也给了提醒，还给予了一个选择，但是该隐仍然选择杀了亚伯。然后呢，上帝不是还去找该隐吗？其实上帝难道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吗？当然知道。
嗯，
该隐还一开始是先狡辩，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然后后来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亚伯的血在地里向他说话，然后该隐认罪。认罪了之后呢，他不是讲吗？啊，但是什么看见我的人必杀我。所以好像我们就讲吧，哎，上帝是不是又给了他赦免的恩典？
是啊，你看前面不是神也给他警告吗？但为什么在这儿就没有因为踩了黄线甚至杀了人就一命呜呼呢？反而神甚至还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一样的一个记号。
对，实际上这里上帝给予该隐的并不是一个赦免的恩典。
哦，
上帝给了该隐一个能够在地上继续存活的时间，但是上帝给了该隐额头上的那个记号，以及后来你看该隐在地上所过的这些年日哈，
嗯，
实际上该隐是一个被驱离的状态。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没错，所以实际上上帝给该隐的是一个长期在地上，等于说只要你还在世上存活一天，你就要背负的这个你杀了弟弟的记号，不得见神的面，就是你已经从神他的同在，跟神还会给你恩典，还会警告你，还会提醒你的话，你已经从这里被隔绝了。这一件事情啊，后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答案是在希伯来书那里，他说亚伯是上帝所纪念的义人，亚伯必将复活。他讲到就是什么，那些所有的信神的人，他们是怀着盼望，虽然还没有进到那个神的那个应许里面，就说在活着的年日里面哈，但是他们知道这应许必将成就，他们是怀着盼望而死的，怀着信心而死的，这些人被神永远纪念，而且他们终必复活领受他们的奖赏。这些人里面没有该隐。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